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的12月23号星期天，农历是11月17号。那么今天呢是阿弥陀佛的圣诞日啊，那我们怀念这位伟大的菩萨，能够这么大慈大悲的啊，拥有这个用自己的愿力呢啊，显化出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让我们去离苦得乐。好，感恩啊，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你好，弟子跟师傅请安。
请讲。
师傅，我想帮同修问几个问题。同修们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就是梦见自来水放出来是黑色的水，是什么意思呢？
不好啊，会有麻烦。会有麻烦的。是有麻烦的。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修求菩萨见证某位法师念的小房子的质量，然后晚上做梦的时候，他把一串新鲜的葡萄，给于老板了，请师傅解梦。
给于老板是吧？
对，把新鲜的葡萄给于老板了，就是验证小房子的质量。
很好。
很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想请问，就是无色界边的天人和超脱六道的瑞兽，哪个境界更高呢？
无色界的天人和什么？
超脱六道的瑞兽。
你说呢？我问你啊，一个已经超脱六道了，对不对啊？超脱六道的境界，当然比无色界高了。无色界还是在色界的上面啊，听不懂啊。
那他为什么到了四圣道和极乐世界之后，他们还是那个瑞兽身呢？是菩萨为了帮他们消业，然后让他们就是可以当坐骑，然后来消业吗？
完全正确。我告诉你，因为他在人生修行的方法行为不一样，所以他修成的果位也不一样，听得懂了吗？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在人间都是读学校毕业，对不对啊？你可以在一个学校里，大家都是高材生，你在这个学校也是最高材生，他在那个学校最高生，但是你别忘记，一个是军官学校出来就是军官的高材生，一个是士兵学校出来就是士兵的高材生，听懂了吗？那你在人间，你所修的道，所学的法，你所做的事情，那你本身就是沿着你自己所修的一个方向在走。那么很多人呢，在人间呢，不动脑子的，不念经的，整天呢就是做善事，帮助别人啊，付出很多的辛劳，那这种人上去一辈子没做过坏事，一辈子都是在帮助别人，最后上去嘛瑞兽呀。那么有些人在人间，他天天的在帮助别人，在开悟别人，在开导别人，在做菩萨的事情，你说他上去不就菩萨吗？听懂了吗？
那就是各种道上去的，就是瑞兽都有，也不一定是天道的，对吗，师父？
对，都有啊。你看阿修罗道也有很多瑞兽的呀，没有办法的呀。因为你在人间所有的修为和你上辈子的根基加在一起，形成了最后一个果。这个果报就是证明你有的人是不动脑筋的修成的，听得懂了吗？你有的是动脑筋的，懂佛法佛理的修成，和不懂佛法佛理的修成，到了天上果位都不一样的。你在人间帮人，你到天上你照样是驮着菩萨呀去度人呐，你也是帮菩萨呀，不一样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就是同修他那个他的问题是，工作之余他销售了一款直销的保健品，然后他求菩萨指点他是否可以继续销售这款产品，然后他做梦，然后梦到洗了一大盘的勺子，然后又在一个大盆里去洗手，请师傅解梦。
他洗了一大盘的勺子是不是啊？
对。
然后自己又去洗手了，对不对啊？
对，
就叫他、
嗯、
叫他不要做呀，
不要做
啊，洗手不干了还不懂啊？
嗯嗯，明白了，师傅。
这么多的勺子本来都是对他很有利益的，但是全部都是弄脏了呀，不弄脏怎么会去洗呢？把朋友全弄掉了呀，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同修他的孩子过世了，然后马上要到7749天了，然后他做梦梦到孩子手脚冰凉，脸色苍白，但是又复活了。嗯，请问师父是孩子要投胎了，还是来找他要债？
要债。
对，就是还是要念小房子给他。
这种复活嘛，就是鬼来了呀，来到他的身上。
嗯。
所以为什么西方有个叫复活节了？他不单单讲耶稣活佛、
嗯、
他还讲了很多的很多的那种灵界的东西，护佛呀，就是复活呀，听得懂不啦？嗯，
他现在就是第二次怀孕了，刚刚一个月左右，那他就是还是要给刚才就是第一个过世的孩子继续念小房子超度的吗？
超度。我告诉你、
哦、
也有可能他如果怀孕的话，也有可能这么一个有一个就是不好的灵性到了他的孩子身上了呀，就是怀孕了呀。嗯
嗯，那他就是在念给自己名字的那个孩子。
对啊，
再念多少章啊？
要经者要好好念的，要经者这是。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他请问，他求菩萨验证结缘法师的小房子以后，梦到小房子的方框里面不是点好的小红点，而是一行行的文字，接着梦到桌子上有一个剥去皮的熟栗子，看到了里面的果仁，请师父解梦。
嗯，这个应该是好梦，不管怎么说看到舍栗子都是好梦。
好的好的，
应该说
感恩师父，
应该说要叫他等待一段时间之后他才会运程转好这个梦。
他是验证小房子的质量
啊，小房子的质量是吧？
对对对，
那是剥去什么？剥去
剥去了那个桌子上有个剥去皮的一个熟栗子，看到里面有那个果仁
啊。熟栗子，我还以为舍栗子呢。哎，
熟栗子，不好意思师父，
熟栗子。
对对对，
剥去皮的熟栗子，那还是成功的。这个至少这个小房子有质量，不稍微有点问题，但是还是属于可以用的。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就是还有个同修，他梦到去参加法会，有同修让我们全家帮忙把18只活的鸭子带回共修组给负责人。这个同修感觉很不舒服，全家已经许愿吃素很多年，不想帮忙带活的鸭子。父母担心不帮忙带的话，负责人会生气，请师父解这个梦。
哪个负责人啊？
带回共修组给共修组的负责人。就有其他同修让这个师兄他们全家帮忙把18只活的，
不要带啊，做梦啊，
就是梦里面、
啊、梦里就是他们有不干净的情况了。不干净。
是谁不干净？师父
就是说叫他带那个带鸭子的那些同修不干净啊。
那就提醒他们一下。
对啊，一定要跟他们讲的。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稍等。师傅，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分享，我想就是读一下，然后是那个女娲娘娘的开示，然后里面的一些内容，想请师傅就是验证一下，然后看一下大家是不是就是可以这么做，可以吗？
先讲吧。
比较长。这个有一个弟子问，他说心灵法门的众弟子和众信众如何许愿可以让心灵法门早日回家呢？然后女娲娘娘答，你们多求求玉帝菩萨吧，他统管三界，不是他不管你们，你们要人多心齐才行。你们现在有1000万的信众在修行心灵法门，如果有过半以上的信众能在春节和元旦上头香的时候祈求玉帝菩萨慈悲开恩，让心灵法门早日回家，心灵法门进入中国就指日可待了。真修实修之人太少了， 现在末法时期能真信佛菩萨的人实在少之又少，你师父受观世音菩萨之托显化给你们看，你们真信的又有多少啊？人经不起，难以成事，所以就出现了阻碍重重，魔障趁机而入，毁正法。然后弟子接着问，你挖菩萨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你挖菩萨开示，难啊，因果菩萨都动不了，一个人的心愿和愿力只有这个人能做主，任何外力都很难成就。但是若悟性开了，自然愿力就会强，愿力是靠功德的，功德成就愿力，愿力成就佛果啊。对你们来说，不要求你们做佛了，就先把人做做好。很多人都很难，学佛了，多少人还在做畜生事、做鬼事啊？不怕报应啊？末法时期引人向善难呐、啊。弟子问，那怎么办呢？女娲娘娘开始清理门户，以后抬高修习心灵法门和做弟子的门槛，很多人必须受苦，他们不受苦就不会彻底悔改，人就是这个毛病。弟子问，女娲娘娘，女娲菩萨慈悲，放生可以感动天地，现在天时太紧，我们需要加速去做，让正法早日回家，放生可以改变这个果吗？女娲娘娘开示，放生确实可以促成心灵法门早日回家，这个数量恐怕你们难以承受得了，要一万万条鱼，一千万条鱼。菩萨慈悲，我再确认一下，是一万万条鱼吗？对，放生一亿，菩萨随意。你可记得，放生确实可以促成心灵法门早日回家，这个数量恐怕你们难以承受得了，你们如果能放生这么多，这样自然能快速促成心灵法门进入中国。人心齐，泰山移，可听到过吗？听到过，现在就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了。弟子问，我们除了求玉帝菩萨，还要求其他菩萨吗？女娲娘娘开示，不用了，你们把玉帝菩萨求求好就不错了，他统管三界，但是你要知道，即便是统管三界，也是要以理服人，不是硬派给别人做什么事的，你明白吗？你们心灵法门的很多弟子不严守师规，被很多人抓住把柄不放，他也没办法，你明白吗？明白了。弟子问，女娲菩萨，我们每天的功课中加念哪些经文？念之前如何祈求可以帮助心灵法门早日回家呢？答，你觉得呢？是不是准提神咒？对的，你们每天可以念21遍、49遍准提神咒，也可以稍诵准提神咒的自修经文，此经文能量特别强，可帮助念经者心想事成，你们的心愿和心念特别重要，你明白吗？明白了。那我们念之前如何祈求呢？就说请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心灵法门早日回家即可。你们念此经文，护法菩萨就会体察念经人的愿力并进行记录，上报玉帝菩萨给你们设立的部门，该部门会定期统计你们心灵法门所有弟子及信众的言行举止并进行汇总，一旦指标达成，心灵法门将破除阻碍，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我知道你想知道指标都是什么，现在指标没有完全确定出来呢，正在统计，统计完后会分类整理，然后便变出来指标，跟你们人间差不多。要先把所有情况统计一下，看看哪些关键，然后大家研讨出几个考核你们法门本身及弟子和信众的指标，到时候就要开始考核了，估计完全整顿好要春节过后了，以后你们法门将越来越正规，天地人将对你们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明白吗？弟子问，除了许愿念经放生之外，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可以加快心灵法门进入中华大地，来济世救民，利益中华子孙呢？女娲娘娘答，你们要做啊，落实到行为中，让其他人一看就是不一样，就是好，谁都说不出什么，你们就成功了。就你们几个人怎么行啊？要都好好做才行，学佛就要有个学佛人的样子，明白了吗？明白了。你们要做啊，落实到行为中，让其他人一看就是不一样，就是好，谁都说不出什么，你们就成功了。要你们几个人怎么行，要都好好做人才行。师父是这个开示。
啊，嗯。
我读完了。
啊，读完了，嗯嗯。
对的。
前面
请师傅验证一下，然后看在里面就是这些做法我们都可以这样做吗？师傅，
师傅现在碰到这些情况很多，我也不想验证，因为呢、你如果验证说不是的呢，也是对人家有打击啊、如果你说是的话呢，他接下来又编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了，万一这次是真的、下次是假的，你就搞也搞不清楚了。所以呢，我想呢是这样情况：第一要看整个问答的这个正能量，如果这是正能量的话，对你们大家都有帮助，对不对啊？你就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些体会啊，你可以作为自己的体会去告诉别人，这个没什么不好的。但是不希望啊，作为一个东方在电台认可的东西在群里散发，听得懂吗？好吧，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想问几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个人初一出生，之后初一往生，这有什么说法吗？
初一出生的话，初一往生的话，应该说这个人还是比较圆满的，啊，他的一生应该还能回得去。人家说从初一出生的话，或者初十五出生的话，这个人一定有佛缘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之前师傅点化一位女同修，她的脑子伤了，然后她回家就梦见一个裸体的婴儿在她脑袋里，她拼命要拉出这个婴儿，但是从额头处只拉出婴儿的一条腿，其他部分怎么也拉不出来，然后梦里对婴儿说给21张，然后就醒了。请问师傅，她脑子不干净是不是跟她身上有打胎的孩子或流产的这个胚胎有关系呢？
完全正确。
哦，
脑子不干净是什么事情你还不知道啊？脑子不干净就是这种勾结之事呀、听不懂啊？
对，
好了，
听得懂师傅。
好了，
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梦见在超市里说要给每桶奶粉上面都贴上一张小房子，请问师傅是什么意思？
再讲一遍，在超市什么？
就是他梦见在超市，说要给每桶奶粉上面都贴上一张小房子。
哦，哈哈，在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真的在抢购奶粉，很多华人都在抢购奶粉，贴上小房子叫他们自律一点呐，真的叫他们自律啊，不要。
是他生活当中的事情，关于奶粉这个要自律，对吗？
对呀、就是不要去赚这种钱呐、这还不懂啊？这个钱有、有业障的，所以贴小房子嘛，就是叫他们不要去赚这种钱呀。那天台长在商场里，有一个女的跑过来问我啊，你是华人吗？哎呀，你能帮我个忙吗？帮我代买两桶奶粉好吗？你刚都有啊，因为现在澳大利亚规定一个人只能买两桶了。
对。
好啦。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他想问，就是他有的人就是他确实是没有条件，只能够在晚上10点以后回家念心经往生咒，师父之前说不能念，但是他们实在是没有条件，请问如果一定要念的话，念的时候如何保护自己呢？
跟菩萨讲呀，先念大悲咒7遍，然后再跟菩萨讲、好吧，我没条件，我只能这么念。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讲到，今天人家对你好，你去接受了，你就种下了这个因，接下来你就麻烦了。人家小女孩对你好，你接受了，你就种下这个因，接下来你就长寿果了。同修请问，亲朋好友之间有人对他好，他应该用怎样的一种心态接受别人对他好而不产生因果？
不产生因果就是不要去动邪念呀。你记住了，人家对你好，你长辈对你好可以不啦？同学之间对你好可以不啦？你不要去动这种邪念嘛，就好了吗？
好的。
听不懂啊？很多人就是的，哎呦，眼睛们给人家来一下了，哎呦，拍人家一下了，这些全部都是因果啊。听懂了吗啦？哎呦，人家对你好了，好的，哟，谢谢你呀、哎呦，感恩你呀、好啊，你就闯祸了，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傅。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啊，
嗯，还有就是今天晚上，就是晚上同学在上晚香的时候，在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能够顺利的参加师父的那个法会，然后他在求菩萨，因为他怕先生知道他去参加法会不高兴，会不会对佛台不利，需不需要把菩萨像收起来保管？他请求菩萨给他一个梦境，然后呢，他就是睡着了，梦了，做了一个梦，梦中有很多人，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红色的布在那里乱挥舞，他过去以后说，怎么可以把那么恶心的东西弄来，来弄人家？他就把它接过来，发现是一条比较脏旧的红内裤，就丢掉了。请问这个梦跟这个师兄祈求菩萨这个有关系吗？他需要把菩萨像收起来保管吗？
应该呀，应该收起来，嗯。
你应该收起来。
就是、说明他的佛台这里还是有不好的气场啊，听不懂啊。
嗯
嗯，所以
好的
保护起来比较好一点嘛。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还有一位就是有位师兄说他自己有大神通，说观世音菩萨叫他在人间找观世音菩萨的32位化身。他说他找到了玉皇大帝的7个女儿，还建了个群，把他认为找到的人拉进来，让别人在他群里读白话佛法，说自己可以用自己的大神通加持大家。几年前他告诉 A 同修说 A 同修也是观世音菩萨32化身之一， A 同修当时没有理会。前几天这位师兄又给 A 同修打电话重提此事，声称自己没有修偏，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说修偏了不啦？
嗯，
你说呢？
嗯，我认为都是不可以说自己有神通的。
对，你问问看师父讲不啦？人家说师父是谁谁谁的，你看我承认不啦？
嗯，师父只是笑笑。
啊，这还不懂啊、
嗯、
这还不懂啊，
嗯，
怎么可以乱讲话啦？啊，
嗯
啊，自己说自己是，自己说自己是大菩萨大佛啊，都是有问题的，听得懂吗？你这个人不能乱讲话的，你哎呦，菩萨叫你来找这个找那个，你瞎搞了，你在人间这是不在捣乱的。嗯
嗯，
听不懂啊？嗯，
听得懂师傅，感恩师傅。嗯，还有一位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师兄他属牛，牛跟马犯冲，然后他今年是369，前段时间他脚摔了一下，摔的时间正好是与他犯冲的马的时辰。请问师傅，当我们逢369有劫的时候，是不是与我们属相犯冲的时辰也比较会容易让我们出事呢？
那当然了，是这样的。犯冲的时辰、
嗯、
犯冲的属相都会出事的呀。嗯。
哦。
嗯，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傅。
啊啊。
嗯。
很麻烦的，所以那个马跟牛跟、嗯、牛跟马是不是太好的呀？在一起嘛就是苦呀，
嗯、
所以人家说做牛做马呀，
嗯、
是吧？对不
对、
啊？
对对
对。牛马不如啊，就这样。嗯。
哦。好的好的，那师傅我的没有问题了。嗯嗯，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谢谢师傅，再见。他同学自己业障自己背。
好，再见再见。嗯，喂你好。喂喂喂喂，
我
接不上
了。
喂，你再不接电话，俺就把电话挂了。俺倒计时开始了，5、4、3、2、1，你到底接不接电话啊？
哦，师傅你好。
啊。
感恩关心一下，师傅，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嗯。
啊。感恩我们大慈大悲的关心一下，感恩师傅。嗯，对不起师傅，嗯，等稍等一会儿。嗯、弟子先做一个分享，就是同修分享，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解决了他30多年的口臭困扰。同修修习佛法大约4年，灵验事迹不断，一直得到佛菩萨的照顾，无限感恩。同修一直以为口臭是无法根治的， 直到有一天看了一位佛友的分享，他运用念经许愿放生治愈了小孩的口臭，感到特别震惊，也想试试。同修不知自己口臭的根源，感觉应该是和自己邪淫有关。他在十一月初有一天上香时，同修向佛菩萨忏悔自己口臭的业障和邪淫的业障，也许愿痛改前非，脑子干净，不再看邪淫的东西，和在博客现身说法，让更多的人相信佛法，相信佛菩萨。在几天后刷牙漱口时，吐出了几颗绿豆般大小米白色的东西，同修捏了一下，味道奇臭无比，接下来的几天也陆续咳了几颗出来。他上网查了一下，这个东西叫扁桃体结石，是造成他口臭的原因。在十一月尾，同修感觉口臭改善了很多，为了更快去除口臭，上网查看如何去除扁桃体结石，知道了方法，却找不出来。同修就诚心诚意地跟菩萨忏悔，念礼佛大忏悔文时，祈求佛菩萨帮助去除扁桃体结石。在接下来的几天早上，又陆续咳出来一些扁桃体结石，体积小了很多，感觉很良好。十二月七日的晚餐后，同修又意外地挖出了两颗体积比绿豆大两倍的扁桃体结石。从那次漱口以后，感觉口气清新无比，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也希望同修们多多忏悔，清净身口意，严守身口意，不再犯邪淫。感恩师父，分享完了。
我告诉你，从你这个分享当中，师父可以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口臭并不代表完全都是邪淫，但是有邪淫的人一定口臭。
好，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我告诉你，脏啊，里边脏啊，听得懂了吗？凡是男性荷尔蒙和女性荷尔蒙比较旺盛的人，口巴嘴巴都臭的。好了，还不懂啊？
哦，听得懂。感恩师父。就是从这个分享当中知道，那个念礼佛大忏悔文就特别好，诚心忏悔就是真的能够清净我们的身口意，
对啊，
特别好，
什么都能清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感恩师父，就是感恩师父。这个有一个同修，他对一个学佛的领悟，就是想在那个录音稍微分享一下。如果说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请师父就是慈悲指正。他对那个感恩师父，他对那个返本归元和持戒的关系的一个理解。他说，在学佛是为了返本归元，在修持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持戒。佛陀涅槃前和他的众弟子说，以戒为师，白话佛法里说戒是无上菩提本。师父也明确讲，持戒越严明越容易明心见性。在修行过程中，我们也都在慢慢的通过吃全素、受持五戒，感觉到了持戒让我们的身心越来越干净了，但仍然没有办法透彻的理解为什么持戒越严明越容易明心见性。他有一个理解，他说从人到佛是有从有到无的逆向回归本源的过程。人因为有念头才生出欲望，欲望产生执着，执着滋生烦恼，反过来想断烦恼要先破无明，减少欲望，清净念头，从身口意全方位的持戒。持戒是从人间不断递增的欲望、物质、情感向相反方向不断递减的过程。有形的东西越少越接近佛性，持戒越严明越容易明心见性。吃全素、清修、受持五戒都是在身和口方面在递减，六度中的布施是在不断减少人间所拥有的物质，忍辱是在不断的递减我们的不良情绪，精进是在递减人生中的散漫懈怠，禅定是在递减人的杂念散乱，般若是已经递减到空的无上智慧。诸佛菩萨的无念、无智、无德、无心亦无限， 但我们从杂念纷飞到无念，从执着己见到无知，从贪无厌足到无德，从难舍人间情爱到无心，从有限的肉身到无限的佛智，是很难直接跨越的，需要我们将人间的很多放下舍弃，这种递减的过程难度和跨度极大，所以师父很着急，因为正确的理念需要不断的在生活中反复实践，善念善行需要在修心修行中不断的积累，我们需要时间才能达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而无常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并肩赛跑，想要一世修成需要极大的愿力、持戒和忍耐力，在放下一切利益得失的过程中，在经历爱情、亲情的生离死别时，在承受诽谤、侮辱的种种不公时，需要吃很多苦，精神上的苦、肉体上的苦，吃苦就是在聊我们的宿业，吃尽苦中苦，方得常成佛。嗯，感恩师父。
好啦，嗯。
他里面还有分享，但是我不知道还可不可以再跟师父
基本上差不多了，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就是给那个师兄们帮忙分享这个事情，就希望说通过他的分享能够让大家意识到白话佛法真的很重要，就是他从白话佛法里面就是领悟到就是佛菩萨的那种智慧空性，然后那种无碍。
功高我慢，他觉得他是谁呀？ 他还从佛从白话佛法里面，他只能说点滴的体会告诉大家，还领悟呢。领悟的话，他就是等于悟出来了。领悟只能师父跟他讲，哦，你有悟性，你领悟了。自己只能说我一些体会。那他们法师给我写信，给我写体会，都写啊，我的一些学佛体会，也不能说不敢说自己的领悟啊。
好，对不起师父，知道了。
这种人你要记住了，时刻要当心的，不能让他过分的，过分膨胀的话，那以后就会骄傲了，麻烦了。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师父，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但是然后最后想跟师父说对不起啊，就是那天师父说我之后啊，师父就不是就弟子当时就许21遍礼佛忏悔，然后在那个快念完21遍礼佛的时候给菩萨磕头，然后就出现一个画面，就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师父指出来了，你就得念108遍，然后后面我就许了108遍礼佛，然后后面就知道自己错在哪了，感恩师父慈悲。对不起师父。
讲你们毛病嘛，好好改，听得懂吗？好了。
听得懂。然后也是就是有一个师兄他也是分享，他说就是那天师父不是在节目里面就是说他说来这里不好好念经，然后打电话，他说好神奇，他说师父那天讲了他之后，他说他本来念一天念不了7张小房子的，但是他那天念出了7张小房子，就是特别神奇。感恩师父。
你要记住，师父凡是讲谁总是有加持的，听得懂吗？好了。
好，感恩师父。师父您多保重身体。然后也有师兄说希望师父能够尽量的就是能够注意晚上的就是11点到1点的时间休息，还有白天的11点到1点的时间休息。
好，
感恩师傅。
好，再见。
感恩师傅，师傅您多保重身体。
我现在准备休息了，再见了。
好，感恩师傅。师傅那你多保重，我先挂了。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感恩护法菩萨，感恩。
喂，你好。
师傅好。
请讲。请讲。
喂，听到吗？
听到，请讲。
一直给师傅请安。喂，师傅。
请讲。
听到吗？师傅，前几天的时候我梦里有一个意念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超度走这5个孩子，我就祝你一世修成。师傅，这个梦里这个梦境什么意思呢？
就说明你还有5个孩子没有超度走啊。
哦，
听不懂啊？
那这个
就是说你把这个业还了，你五个孩子的业还了，你很就是比较容易能够一事修成了，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师傅。那这个是多少小房子的概念呢？我是一下子许
五个孩子的话，最多嘛也就是49张一个人呢。
哦，这个必须要配礼佛大忏悔文一起念。
五个人嘛，五五二十五，250张呀，最多了。
哦哦哦，感恩师傅离开时、
嗯嗯、
师傅、啊、那个念完小房子之后灵性多久才能离开呢？
要看他、
就是、
有的当场离开的也有啊、哦、当场离开有的嘛、哦、他来离开了他又来了，他每个人不一样的。
那他是拿到比如说给许愿给他多少张49张小房子，嗯，在没烧完之前他是不是不走，得等到一下都烧完之后他才能走、啊、
对呀、啊、对呀、啊，你没给他，他可以暂时走，但是他还会回来。你给了他拿完了他就走了，这跟人间一样啊！你欠人家钱，对不对呀？他没拿到钱，他不走的呀。他可以说、
嗯、
我过几天再来找你，你就这样，听得懂吗？
哦哦哦哦，行，懂了，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嗯。
师傅，关于这个莲花的位置的高低，它是和境界有关呢，还是和功德有关呢？
跟功德跟境界都有关。
那是不是自己努力消业之后再拜师，这个种上这个莲花会更高一些？
对。
那这个莲花位置种上之后，它会改变吗？
莲花位置种上之后会改变，当然会改变了。
哦。
嗯。
那这个莲花的大小和位置的高低，它和这个功德还有境界是怎样一个关系？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再讲一遍，你想问什么？嗯，
就是莲花位置的高低和这个莲花的大小，它与这个功德与境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我问你，
就是、
我问你，大菩萨境界高不啦？
高。
好啦，他们位置高不啦？
高。
他们莲花大不啦？
大。
什么关系啦？还不知道啊？递增关系不懂啊、
嗯、
境界越高功德越高越大，那么这个人的位置越高啊，这还不懂啊？
哦，懂了师傅。
嗯，
懂了师傅。我这个就是我这边有个佛友，他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比较有阻碍，他在上香的时候就跟菩萨说，然后呢就接到了泰山圣母碧霞元君的开示，在这里我想跟师父分享一下。嗯，碧霞元君开示，修行确实不易，你们已深有体会，元君告知你们一妙法，看开放下，你的修行之路也就顺畅多了。你们这些凡人大多都放不下，说得好听放下放下，你们有几人能放下？家庭孩子事业等等，你们都没有真心放下，我陛下元君都看在眼里，必然你们修行之路是艰辛无比的，你们若放下自会解脱，莫要感激于我，感谢你们的师父就是了，护持心灵法门是我的责任，奉玉帝之命掌管南赡部洲，我希望南赡部洲的子民安居乐业，可是末法时期到了，天灾人祸不断，登我泰山者络绎不绝，我奶奶看在眼里，末法时期魔障四起，众生太苦，唯有学佛修心才能加以解脱，每年登山者都有所求，成亲者奶奶必定满其心愿，我更喜欢你们心灵法门的孩子，你们来泰山，我处必逢地生辉，佛光普照，我再次重申，心灵法门是正法，你们结缘心灵法门是你们几世所修之缘分，你们这些弟子要好好跟着你们人间的师父卢军宏台长修，莫要再生怀疑，你们的师父我敬佩有加，我会护持心灵法门，让心灵法门在人间弘法顺利，救度有缘众生，你们的师父不容易，没有你们师父，你们这条修行之路可就难了，你们要紧跟你们师父的步伐，不然很难逃脱，在我泰山之上有多少修行者，100年的道行也难以超脱，你们心灵法门的这些佛弟子有福了， 遇见你们这个师傅一定要好好的修啊。我元君看到不精进的心灵法门弟子，真的是很为你们惋惜。你们这一世的福报缘分让你们找到了这样的师傅，如若不好好修，你们就会在人间一世一世的轮回，很难再遇到这么好的师傅。我陛下元君是站在局外给你们心灵法门的这些弟子开示，要珍惜，要珍惜呀！我受玉帝之命做心灵法门的督导菩萨，甚是荣幸。心灵法门是如此之好的法门，每位菩萨都会护持。心灵法门在人间教化众生为首任，末法时期天灾人祸不断，众生很难找到解脱之路，天时应运而生，心灵法门诞生。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掌管，卢军宏受命弘扬，末法时期能闻到如此好的法门，那也是不易呀。玉帝派我为心灵法门的督导菩萨，我自会尽心尽力护持，只要在我管辖范围之内，我也会保佑你们这些佛弟子和家人。以后卢军宏师父法会，我会带领护法菩萨亲临法会现场护持，给更多心灵法门的弟子一个良好的学佛环境。师父，我分享完了。
这菩萨就是菩萨啊！那个人家泰山这个老母，他就是一种高境界的思维啊。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心灵要正啊，做人为人要正，心灵要正啊，要感恩，学会感恩。你看这么多菩萨都在护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更应该感恩才对，明白了吗？
是的，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我们一定好好的努力。做好弘法利生的事。努力放下对人间的一切执着，好好跟着师傅，珍惜当下的缘分，好好修。感恩师傅。我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好，谢谢，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